第八章，彭透斯。酒神巴克克斯，又叫狄俄尼索斯，是宙斯和塞莫勒的儿子，即卡德摩斯的外孙。他被封为果实神，又是首先种植葡萄的神。狄俄尼索斯是在印度长大的，不久他离开了养育和庇护自己的诸位仙女，去各地旅行，向世人传授种葡萄的技术，并要求人们建立神庙来供奉他。他对待朋友宽厚大方，但是对不相信他是神的人却常常施以残酷的惩罚。不久，狄俄尼索斯声名传遍了希腊，并传到他的故乡底比斯。那时候卡德摩斯已经把国王传给了彭透斯。彭透斯是泥土所生的俄喀翁与阿高厄的儿子。阿高厄是酒神巴克克斯母亲的妹妹。彭透斯傲慢神，尤其憎恨他的亲戚狄俄尼索斯，所以当酒神巴克克斯带着一群狂热的信徒来到那里，并准备对底比斯的国王阐述神道时，彭透斯却顽固地不听年老的盲人占卜者提瑞西俄斯的警告和劝说。当有人告诉他底比斯城内许多男人、妇女和女孩子都追随赞美新来的神时，彭透斯愤怒极了。是什么使你们发了疯，竟成群结队地追随他？你们竟是些懦弱的傻瓜和疯癫的女人，你们难道忘记你们的英雄的祖先了？你们难道甘愿让一个娇生惯养的男孩征服底比斯吗？他是一位图虚荣的懦夫，头上戴着一个葡萄藤花环，身上穿的不是铠甲，而是紫金的长袍。他不会骑马，是个逃避每场战斗的懦夫。你们一旦醒过来，就会看到他实际上跟我们一样是个凡人，我是他的堂兄弟，宙斯并不是他的父亲，他的显赫的教义全是虚假的一套，他骂骂咧咧地说。接着他又转过脸来，命令仆人们把这一新教的教主给抓起来，套上脚镣手铐。彭透斯的亲戚和朋友们听了他傲慢的语言和命令，大吃一惊，十分害怕。他的外祖父卡德摩斯也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表示反对，可是一切劝说却更加激怒了彭透斯。这时候派去执行任务的仆人们都头破血流地逃了回来。你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巴克克斯？彭透斯愤怒地大声问道。
我们没有看到巴克克斯，我们抓了他的一个随从，他好像跟随他时间并不长，
仆人们据实回答。彭透斯仇恨地瞪着抓来的人问道，该死的东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父母是谁？家住何方？为什么信奉新的教义？抓来的人无所畏惧，平静地回答说，我叫阿克特斯，家乡在梅俄尼恩，我的父母亲都是普通人，既没有牲口也没有徒弟，父亲只教我用钓竿钓鱼，因为这套本领就是他的财富。后来我学会开船，熟悉天象，观察风向，并且知道哪里是最好的港口，我成了一个航海者。有一次船在开往爱琴海迪洛斯岛的时候，到了一处不知名的沙滩，我从船上跳下来，一个人躲在岸边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我迎着朝霞爬上一座山地，试试风力风向。这时候我们船上的伙伴们也纷纷上岸，我在回船的途中遇上了他们，只是他们还牵着一个男孩，他们是在无人的荒滩上制服这个男孩的。男孩长得很英俊，像女孩一样漂亮，他好像喝醉了酒，走起路来踉踉跄跄，跟睡着了似的，很难跟上大家的步伐。哪位神隐藏在这个孩子的心里？
我问众人，不知道，我们肯定他是一位天神。不管你是谁，我继续说，我请求保佑我们一切顺利，原谅那些将你带走的人吧。你在嘀咕什么？一名船员叫了起来，别向他做祷告吧。别的人也嘲笑我，我根本无法与他们对阵。他们中间一个最年轻最壮实的小伙，其实是个凶狠的杀人犯，作案后逃亡出来，他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朝水里扔去。我如果不是偶然抓住船上的一根绳索，肯定会淹死。这时候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男孩拖上大船，他躺在那里像是睡熟了。后来他被大家叫醒，于是来到船员中间，大声问道，你们为什么大声喧哗？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？你不用害怕，有一个阴险的船员回答说，告诉我们你愿意去的港口，我们将按照你的心愿把你一直送到那里。好吧，男孩说，请你们把船开往纳克索斯岛，那里是我的故乡。这批骗人的水手假心假意地答应他，并且吩咐我立即扬帆准备启程。纳克索斯岛位于我们的右边，可当我升帆时，他们却向我眨眼低声说，你这个笨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难道疯了吗？向左。我不明白，那请你们换一个人来执行命令。说完我就退到一边。好像航行真的离不开你似的，一个粗暴的人嘲弄地说，同时走上前来升起船帆。就这样，纳克索斯在右边，船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。男孩似乎这时发现了他们的骗局，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，在后甲板上眺望着大海，他佯装绝望的样子哀求着，水手们，你们答应把我送到纳克索斯，现在行驶的方向错了，你们这批人欺骗一个孩子，那是没道理的。水手们只是嘲笑般地看着他和我，手上不停地划桨，没有改变方向。突然船抛在海上一动也不动了，好像搁浅似的，不管水手们如何划桨都无法前进。一会儿葡萄藤缠住了船桨，藤蔓攀上了桅杆。巴克克斯，原来男孩就是他，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，前额塑着葡萄叶做成的发带，手中握着缠着葡萄藤的绳杖，在他的周围扶着猛虎、山猫和山豹，香甜的葡萄酒味传遍了全船。水手人们吓得跳了起来，第一个人刚要叫喊，发现他的嘴唇和鼻子已经连在一起变成了鱼嘴，其他人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叫就遭到了同样的命运。他们身上长出了蓝色的鳞片，脊背弯曲起来，双臂缩成了鳍，而两只脚早已变成了尾巴。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鱼，从甲板上跳入大海，上下漂游。船上一共20个人，只剩下我安然无恙，不过我四肢发抖，随时等待失去我的人形。可是巴克克斯却友好地走上前来，因为我没有伤害过他，所以他说，你别害怕，我们已经不耐烦听你这套废话了。国王彭头斯叫道，来人把他抓起来，叫他受点苦刑，然后把他压在地牢里。仆人们遵命，把他捆绑着关进了地牢，可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却把他放走了。国王十分愤怒，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巴克克斯的信徒。彭透斯的生身母亲阿高厄和几位姐妹都参加了热烈的礼拜活动，国王派人捕捉他们，并把巴克克斯的信徒都关进大牢。可是没有任何人的帮助，他们的手铐脚镣自动脱落，监狱的门自动打开，他们怀着对巴克克斯的信仰回到了树林里。派去捉拿酒神的仆人也惶恐地走了回来，因为巴克克斯微笑着 甘愿让他戴上枷锁。巴克克斯站在国王面前，国王尽管不想看，但酒神的年轻美貌仍然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感到惊讶不已，但他还是顽固不化，把酒神作为盗用巴克克斯名字的骗子。国王叫人给酒神钉上重镣，关在靠近马厩的一个山洞里，可是酒神一声令下，随即地动山摇，洞口的砖墙被震塌，手上的镣铐也松开了，他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，回到他的追随者中间，显得比以前更漂亮更英俊。又有一名报信的人来到国王彭透斯面前，向他汇报那些狂热的妇女们在树林里做出的奇迹，而他的母亲和姐妹们正是这批妇女的领头人，他们只要用手杖敲击岩壁，石头缝里就顿时流出了清泉和美酒，溪水中流淌着牛奶，空心的树干里滴出了蜂蜜。是的，一位打探消息的人补充说，如果你自己也在现场亲眼看到神，那你一定会朝他跪下去。彭透斯更加怒不可遏，他命令全副武装的步兵和骑兵去驱散大批信徒，不料巴克克斯却亲自来到国王面前，他答应将女信徒一起带来，但国王必须穿上女人的衣衫，因为他是男人，而且还未入教，女人们会把他撕成碎片的。国王彭透斯非常勉强而且怀疑地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他跟在酒神的后面走到城外，这时却突然中了魔法，这是万能的神送给他的教训，他好像觉得眼前有两个太阳，一个双倍大的底比斯城，每一座城门都是原来的两倍高，而巴克克斯在他看来却像一头公牛，头上有一对巨大的牛角，他充满着对巴克克斯的激情，祈求得到一根神杖，他拿到手上兴奋地朝前跑去。他们来到一座深山大谷，周围布满了松树，巴克克斯的女信徒们聚拢过来，向他们的神唱着颂歌，他们用新鲜的葡萄藤缠着他们的神杖，但彭透斯已经双目失神，也许是巴克克斯故意引他走迂回的路，所以他没有看见狂热地聚拢过来的妇女们。现在酒神把一只手伸向天空，奇迹出现了，那手一直伸到他抓到的松树的树冠上，把它弯曲下来，就像拨弄一根柳枝一样，然后让彭透斯坐在上面，让松树慢慢地回到先前的位置。奇怪的是，彭透斯却没有掉下来，他稳稳地坐在高高的树冠上。山谷里许多巴克克斯的女信徒都看到了国王，可是国王却看不见他们。这时候酒神狄俄尼索斯对着山谷大喊一声，妇女们，他就是嘲笑我们神圣教义的人，惩罚他吧。森林里没有一片树叶颤动，没有任何生物的声音，巴克克斯的信徒们抬起头来，他们听到了教主呼唤的声音，顿时飞快地跑了起来，仿佛来自神的差遣。在狂欢中，他们穿过湍急的河流和秘密的丛林，终于走近了，看到坐在树顶上的仇人，他们的国王。他们先是扔石块、折断的树枝和神杖，可是这些东西都扔不到国王所在的树冠上。后来他们用坚硬的栗树棒挖掘松树周围的泥土，刨出了树根，大树轰隆一声倒下，彭透斯和树一起栽倒在地。酒神在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厄双眼上画了符，所以他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。现在他首当其冲做了一个惩罚的手势，这时国王大惊失色，突然恢复了知觉，高喊一声母亲，向扑进母亲的怀抱。你还认识你的儿子吗？我是彭透斯，是你在俄喀翁家时生的儿子，可怜我吧，千万别惩罚你的孩子。但这位巴克克斯狂热的女信徒却口吐白沫，斜着眼睛看着他， 没有认出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所看见的只是一头凶狠的野狮。他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，猛地拉断他的右臂。他的姐妹们蜂拥而上，扯下了国王的右臂。一群妇女疯狂地喷了上来，七手八脚，每个人从他身上撕下一块皮肉。阿高厄又伸出血淋淋的双手，紧紧地拧住儿子的脑袋，将他穿在他的神杖上，依然以为那是一个巨大的狮子头，并且带着他兴奋地穿过吉泰隆的树林。